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日经新闻报道，日元在39年来的低点附近波动，市场警惕干预。近日，纽约外汇市场再度上演惊心动魄的日元阻击战。美元对日元的汇率22日盘中一度飙升至 161.93， 距离2024年7月创下的 161.96 的防线仅一线之隔。一旦突破这一关口，日元将直接坠入自1986年12月以来近39年半的历史最低深渊。面对汇率的失控的极端风险，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迅速举行了网上的紧急的磋商。尽管日方在会后试图淡化敏感性，声称这只是讨论美伊停战与人工智能合作的例行会议，但市场认为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日元的汇率在短时间内出现两阶段拉升，反弹至 161.08 的水平。市场普遍猜测，日本官方已在该时段进行了小规模的汇率审查或干预。报道指出，这场对决代价极高。日本外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此前一个月内，日本官方已经砸下创纪录的 11.73 万亿日元，相当于734亿美元，用这么大的规模外汇存底干预市场，但是效果宛如泥牛入海，其核心根源在于美日的实质利差依然巨大。美联储因通胀担忧维持鹰派的姿态，而日本银行虽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1%， 但市场预期其加息速度仅为半年一次。这种龟速的政策根本无法阻止投机资金继续做空日元。那么通过这个报道，网友们能够感受到货币市场的惊心动魄。 LT 想与网友啊做两个方面的背景介绍，有助于网友们了解日元发生了什么，这场汇率保卫战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一呢，为什么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在160这个门槛，日本政府就着急干预？或者为什么日元再跌一点，日本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忍？这个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日本呢，它是一个极度缺乏资源的国家，粮食、能源它都需要进口，而国际上的这些物质的进口都是以美元计价的。那么日元一旦跌破160，迈向162，意味着进口成本将呈几何指数的飙升，这将直接转嫁为日本国内的恶性通胀，摧毁好不容易复苏的民间的消费。实际上这种汇率的贬值对经济对通胀的影响，人民币实际上也是受到这样一种压力的。从这个角度，网友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共他一直在抗拒人民币的升值。另外一方面呢，技术面上的无底洞啊，也会给市场带来恐慌。2024年创造的今年的低点 161.96 被货币市场认为是历史性的马奇诺防线，一旦这个关口失守，下方将面临失去技术支撑的真空区，可能一步得滑到1986年广场协议时期的站位，这个会引发市场非理性的恐慌性抛售，这个对日本官方来讲它是无法接受的。所以目前市场啊认为 161.96 是万万不能失守的，日本政府也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是不是真的 161.96 是个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个也缺乏呀强有力的数学模型的支持，但是它就形成一种共识，就日本政府与市场它就形成这么一种共识。第二个方面，与网友介绍背景，为什么美国老在干预这个事儿呢？去年日元一到160，贝森特就给日本打电话，这一次又发生日本财长与美国财长通电话。尽管日本方面解释啊，这是个例行的通话，随便谈了一谈，但市场可不这么认为。那么为什么美国很忌讳日元的进一步下跌呢？从美国方面来讲，它是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它要打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的海外持有国，那么日本购买美国国债就让美国国债市场比较稳定，但是假如日本出了问题， 就日元失守不断的贬值，他要维护日元的汇率，他就需要抛售美元来购买日元，这样来维护他的汇率。那假如美国坐山观虎斗，日元继续贬值，那么就会出现美国财政部最害怕的事，因为日本政府要维护他的日元的汇率，他必须要去抛美元来买进日元，他不可能存那么多美元现金。日本政府的美元资产主要是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他必然就会抛售美国国债。就一方面中共在抛售美国国债，假如日本也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他就会影响美国国债的发行，他也会诱发国际上啊来抛售美国国债，甚至最后会撼动美国的金融体系，这个是让美国会做噩梦的。所以当美国政府看到日元贬值贬到历史的低点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甚至会在极端情况下会借美元借给日本政府。所以这是一个美国他为什么很着急。第二呢，美国担心的是全球利差的失控风险，因为假如日元继续贬值的话，国际投机的资本包括华尔街，他就会啊长期介入低息的日元，借了日元之后再换成美元，再来转投美元资产，那么这会引发集体踩踏式的美元套利的平仓，就大家蜂拥去换日元抛售美元，这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海啸，这也让美国财政部啊承受不了。所以你看通过以上介绍，就日元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啊下跌的压力，让日本政府美国政府都睡不着。但是目前的措施呢，它只能够短时间的企稳，未来要解除这种压力，那么需要日本央行在加息方面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是如果走到那个方向，美国的麻烦解除了，日本的麻烦呢又在另外一方面会增加。所以啊，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以及关注国际货币市场的网友，要密切关注未来两周日元汇率的变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以色列坚持留住黎巴嫩南部，美国伊朗协议面临地缘的考验。美国伊朗上周签署了备忘录，但多方条款的争议正令该备忘录显露脆弱性。今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已建立的安全区撤军，并强调美国并没有提出撤军的要求。至于伊朗将停止黎巴嫩敌对行动视为和平协议核心条件的立场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为了安抚协议中3000亿美元基金以及制裁豁免持怀疑态度的中东盟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紧急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此外，各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理因为伊朗宣称要收费展开博弈。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国会史无前例的通过战争权力的决议，川普遭遇重大内政的挫败。美国参议院昨天以50-48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了本月初已经在众议院过关的战争权力的决议，指示川普总统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发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成功通过了此类决议，将武装部队撤出敌对行动。尽管决议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且面临宪法合宪性的争议，因为白宫坚称这个战争权力法没有法律效应。昨天的表决显示，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有4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倒戈，无疑给了川普沉重一击。那么对于这两个最新的信息，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以色列不撤军成为目前美伊协议啊最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它不仅是不撤军，而且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它无法避免与真主党的这个交战。而伊朗呢认为黎巴嫩的停战是美伊协议的一个部分，但以色列方面呢他也找到依据说美国并没有要求以色列必须撤军。所以啊，这个风险因素不是以色列单方面造成的，这个风险因素美国、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似乎都愿意维持这种风险的存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约束川普的战争权力的法案，这在政治上对川普来讲是一次打击。 它同时呢会影响川普对外的强人形象，因为你内部塌方了。但是参众两院的这个决议呢，美国舆论也认为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它需要川普签字。假如川普否决了，国会两院还可以再否决川普，但是再否决川普的门槛就非常高了，那就需要三分之二的人来否决川普的否决。那么按目前倒戈，参院只有四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所以很难达到三分之二。所以尽管国会两院都赞成约束川普，但实际上这个约束呢不可能成为最终的法律。但是就像中国网民讲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对川普而言。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卢比奥的灭火之旅，它预示着美伊谈判的艰难艰险。因为60天的谈判窗口期，不仅是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而目前美国承诺答应伊朗的3000亿基金买单呢，是海湾国家买单。那目前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照单全收，就我都没同意，你怎么就对伊朗许愿呢？特别是这次在伊朗战争当中吃亏很大的阿联酋就提出来，凭什么啊？你3000亿你美国拿呀，我跟伊朗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一次卢比奥的中东之行最主要的去说服阿联酋。那么未来海湾国家是否真的去执行这个3000亿， LT 认为这个会打很大很大的折扣。所以这就像我们展示出一副啊很滑稽的谈判场面，正式的谈判桌上，万斯呢对伊朗夸下海口，谈判场所之外的卢比奥又要到中东去游说，要求中东这些国家呀去满足万斯谈判当中对伊朗做出的承诺。就你还没有砝码都还不是你的，就拿别人家的砝码已经开始跟伊朗做交换了，所以卢比奥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对川普的民调，而且呢是结论方向完全相反的民调。这个对于我们了解目前川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度，以及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民众是否接受的程度有多大。因为民调本身意义不大的，除了它真实性、代表性、误差值这个值得质疑之外，本身它也是一个动态的。但是呢对这两个民调的了解呢，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美国民众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心态。第一个民调呢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与伊普索今天发布了最新的5天联合民调，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代价极度不满，仅有 24% 的美国人认为这场与伊朗的冲突是值得的，高达 50% 的受访者直言不讳地表示代价过高，其余的人则表示不明确。这场地缘冲突拖累了川普的声望，其支持率巨降至 34%， 追平了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的记录。民调显示高达 63% 的美国人对该协议能否带来持久和平持怀疑态度，只有 23% 的人认为美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变强，35% 的人认为变弱了。此外，川普在应对生活成本方面的支持率只有 22%， 移民问题的支持率只有 37%。 另外一个民调他得的结论呢就完全相反，这个是英国每日邮报的民调，这个被普遍认为他是偏向保守派的。每日邮报与民调机构 JL 的最新全美数据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民意的波动。该民调指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已回升到 47%， 相较于过去三个月的 43% 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与他三月中旬创下的历史低点相比更大幅反弹了5个百分点。这项数据被解读为飙升至数月以来的最高点。每日邮报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川普签署了备忘录后成功向其核心的支持者与特定的摇摆选民传达了成功阻止全面战争、迫使对手谈判并促成油价下跌的强人形象。那么不知道网友们听了这两个方向相反的这个民调结果大家有什么感受。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备忘录签署之后川普的民调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因为这两个民调一个说高了一个说低了。 LT 的观点呢是总体来看，就把各种政治立场的选民民调来看呢，川普的民调是有 一定幅度的下降的，但是对特定的民调，特别是党内的基本盘，就川普的支持者仍然有强烈的凝聚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很多网友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个备忘录以及协议的框架，认为川普呢软弱或者是一种妥协。但是网友可以看看，就刚才路透社的民调也好，每日邮报的民调也好，他们有一个共性，就不管是哪一种倾向的民调，它都反映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立即停战。所以在这一种广泛的民意下，川普不管是妥协也好还是强硬也好，弄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实际上他还是稳住了他的基本盘，甚至是还争取到了一些摇摆选民的。这个他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或者他就是今天美国人的民意，包括他们对于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就打到一定程度了，我不管你的价值观呢、意识形态，你影响我的生活了，就得叫停，就得拉闸。所以川普的民调，你不能够脱离啊美国人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价值观也好、胜负观也好。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这是中共人民日报的报道，随着全国各省市区高考志愿填报梯次进入关键期，各地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全线出炉，在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2026年上海市的本科录取分数线定为403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线为504分。与此同时，传统高考大省与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分数线普遍居高不下，河北省本科历史类高达485分，物理类443分，而广东省历史类440分，物理类425分，其代表名校门槛的特控线更是冲高至历史类546分与物理类539分。那么这个报道对所有的省份的高考录取线它都做了一个通报。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一年一度的要决定呢高中生的命运的高考录取，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注意到今天中国网民争论最大的呢是上海的录取线403分与河北的录取线485分，这个争论的一塌糊涂。实际上在这种争论当中呢，很多中国网民呢在用不同的概念、不同的体系呢进行争论。你比如说有些网民认为上海有特权，你看他们只403，我们需要啊485，不公平。那么有的网民说人家上海的总分660分，而你河北的总分是750分，所以说啊上海的403可能比你485啊那个分还要难还要高。那么本来中国很多网民，特别是中共培育了大量的无脑的粉红网民，对这种数字性的比较啊本身就难以理解。实际上他这种争论背后啊，他体现了中共的一种狡猾，他这种狡猾呢，他就是能够蒙骗呢这些低素质的一些网民。就如何比较上海与河北的录取分数线，或者谁更难谁容易上大学，实际上它是有两个概念差别的。第一，上海总分660分，河北总分750分，这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它并不是同一难度下一个总分750一个总分660。那如果同一难度下你换算成比率，也能计算出来谁容易上大学谁不容易。它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人家上海的试卷啊跟你河北那个是两套系统，难度系数完全不一样。那么是不是没有可比性呢？当然有可比性。你考虑到这种啊试卷的难易程度，再结合招生的规模、录取的比例，当然上海它是有特权的，北京也是有特权的。但是中共这样一种制度性的掩护，就让它单独出卷，它就让中国网民开始蒙圈了，就真的啊头破血流也说不清。实际上在之前呢很清晰的，北京上海就是容易上大学，但是通过这么一种啊刻意将北京上海与其他的省份的试卷总分进行隔离，他就掩盖这样一种特权。所以中国有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就指出这种分省自主命题的历史演变是在当年北京考生分数线被山东河南肉眼可以吊打后 当局为了维护首都与直辖市的和谐而采取了一种遮盖的策略，这属于奉旨作弊。所以本来是有统一的尺度可以比较出来特权的，但是中共用了这样一种模糊处理，就让你这些刁民你去争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河北的高考卷卷到这种程度，河北的小孩的唯一的出路什么呢？他只能够选择衡水模式来对决素质教育，就底层的人口啊，被迫将高考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绝望的内卷。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觉衡水中学那种模式有些泯灭人性，但是你看到高考录取分数线这种残酷，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比较同情，甚至有些理解为什么有衡水中学的衡水高中这样一种模式，还是很同情的。包括什么毛坦镇啊，就中国的内陆一些省份啊，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内卷式的高考。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在中国社会全社会炒作高考，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今天都在炒作录取分数线，那么可能对相关的网友有子女有亲戚参加高考的，可能不要忘了目前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大学的专业教育与就业市场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社会都在热炒高考，高考录取上名校的时候，可能需要冷静的考虑如何报考大学，如何与未来的就业相结合，否则的话很多家庭呢负债去供养大学生，未来会零回报的。因为在这种高考的氛围下，在这种啊上名校的社会舆论下，很多考生的报考志愿呢，他会随大流，有一种盲目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绝对要避免中国网民呢调侃的那种情况，考不上大学去送外卖，考上大学四年以后再去送外卖。所谓考上大学四年以后再去送外卖，主要还是指的那些专业啊在就业市场被淘汰的那些科目。所以这个可能对相关的网友啊可能需要冷静，不要受这种热门新闻的影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国际财经媒体啊广泛议论的一个中国重大的财经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财政赤字两年多来首次收窄。中国财政部近日通报，中国最大的两本政府预算合计赤字在今年一至五月同比缩减了 4.1%， 降至32000亿人民币。从支出端来看，仅五月单月政府的支出同比下降 3.9%， 这是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跌幅。今年一至五月两本账目的整体支出下滑 0.3%， 而整体收入则小幅上升 0.8%。 从收入端来看更加分裂，土地出让金五月份暴跌 36%， 这个暴跌与外商直接投资一样，它已经连续三年暴跌了，就在啊去年暴跌的基础上今年又暴跌了 36%。 但税收则上升 6.8%， 一至五月累计税收增幅 4.4%。 当局正加强税收的征管，包括针对海外资本利得税以及其他境外收入，包括最近中国网民热议的中共对一些上市公司，甚至今天彭博社报道中共开始对国有银行也在补征税收，就政府没钱了到处去收管。第三个方面就基建的支出下滑，基建相关支出五月份就这个当月啊同比下降了 12%， 这都不打算干了。这继四月下跌 18% 之后继续走弱。高盛经济学家指出，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增长的支撑力度第二季度已比第一季度减弱，原因是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以及政策性银行支持的收缩，但鉴于出口强劲以及今年增长目标的温和，高盛预计近期不会大规模广基性的刺激政策出台。高盛同时将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从 4.7% 下调至 4.5%， 即今年全年的目标下限。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无论是彭博社还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对财政部公布的这个支出下降啊，他们都给他带上了一个紧缩，就是财政呢主动的节制减少支出。 LT 认为呢，用紧缩这个名不副实，紧缩的意思是政府克制主动所为。为什么说这个定性是错误的呢？因为今年的经济工作会，习近平制定的经济政策是 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中国央行你不要随便降息，同时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呢？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举债型的，就它扩大了财政赤字的规模，增加了政府的债务。但是干着干着怎么到五月份发现财政支出开始收缩了？那么这于年初的经济工作会确定的基本的基础的经济政策它就相违背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就是 LT 的观点，就这次的所谓的紧缩，它不是政府的主动克制，而是土地财政持续的崩溃。就地方政府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支持者，所谓的基建主要是靠地方政府来投资的，但是地方政府在收入枯竭的情况下它自然会萎缩。所以说目前支出的减少并不是中央政府主动所为，这是一个统计的结果，这也是事与愿违的一个结果。因为你不同的定性，这种差别你能看出来，就中共高层的确定的经济政策失效了，或者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设定的初衷完全相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中国地方财政的困境，尽管中共开展了三年的化解地方债的努力，但是它在收入端没有了。就中共所谓的借新还旧，延缓地方债的暴雷，这一方面稳住了地方债的突然崩盘的这种风险，但是它没有解决另外一方面，就地方政府没有来源呢，除了砸锅卖铁已经卖完了，然后去远洋捕捞，现在呢远洋捕捞又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了，那么现在只能倒查税收，倒查税收也是一次性的买卖，就任何收入它弥补不了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而目前地方政府支出的规模、架构、格局都是在之前房地产兴盛的时候、高土地收入时候搭建起来的一种结构，所以它难以为继的是它整个结构必须得杂乱。中共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支持，它还是希望维持地方政府这种支出规模，这个就不现实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给了很多钱，地方政府并没有拿去投资，是因为地方政府首先要保生存。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最近一直讲的一个观点，就习近平掌握的中国与现实中国脱节了，他不仅与民间的中国脱节，他甚至与地方政府控制的中国也脱节了。所以中央政府的这些金融政策、财政政策都做了无谓的消耗。是不是地方政府贪污呢？也不是，是因为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他只能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用于投资的钱拿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但是可悲的是到今天为止，习近平他不承认这种现实，或者不愿意啊客观面对这种现实，还在号召地方政府支出投资搞基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高盛呢杞人忧天，说你这么搞下去啊，你今年中共确定的 4.5 的目标可能都完不成了。 LT 认为没有必要替中共担这个心，因为为什么呢？你不要说三季度四季度，你从二季度一季度你都能看出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消费几乎不增长，五月份甚至是下降，投资也是大幅度下降，5%左右的下降。那么这两大因素、两驾马车对 GDP 的增长啊贡献为零或者是负数。那么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经济增长 GDP 增长要 5%、 4.5% 完全靠出口，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中共的这个数据它早就脱离了这些客观的统计，它早就成了一个人为的数据了。所以高盛没有必要替中共担忧， LT 是坚信习主席完全有能力确保今年中国 GDP 4.5%-5%， 甚至超过 5% 都不意外。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哎呀，解放军报啊登了一个令人很振奋的一个大新闻，习近平称贪腐与中共格格不入。这个文章呢是今天解放军报在为期十个星期第一期解放军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举行，习近平在开班仪式上说的一句话。习近平说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中国共产党宗旨格格不入。这篇文章呢他强调2027年是中共建军100周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那么这次把这些将军关在北京封闭式的培训10周，这个在历史是罕见的。这篇文章介绍这次十个星期的封闭培训采取专家辅导、集体研读、个人自学、互融互促模式， 学员在培训期间观看警示教育片，重唱三大纪律八项主义，早操时间重训基本列队动作。哎呀，这个看来习主席啊对强军呢拿出绝招来了，唱三大纪律八项主义，早上出早操。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感受最大的呢是习近平有点凡尔赛。什么凡尔赛呢？贪腐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他这个言外之际啊，就是共产党是很圣洁的，很纯洁的，所以说啊，你那些贪腐的人呢、啊、不要影响我共产党的形象，或者我们一个不要。他这个为什么听着有点凡尔赛呢？因为网友们想想，共产党真的是那么纯洁吗？事实上用数据说话，共产党不仅不纯洁，他甚至是一个按中共的法律来判断是一个犯罪组织。他哪里什么很纯洁，哎，你那个不怎么样的人别沾我共产党的边。我们来看看，不要历史统计，用最新的统计，用二十大中央委员的犯罪数据来统计。二十大还没弄完，才刚刚过了四年，中共二十大中央委员一共205名委员当中，从2022年到今天，已经有李尚福、秦刚、何卫东、苗华、张幼霞、刘正利、马新瑞、唐仁健等多名高官落马。你如果按简单的算术来计算，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截止目前的犯罪率、贪腐率已经接近10%。相比之下，中国普通民众，不要说贪腐，就所有的犯罪都统计进来，大口径的普通民众的犯罪率只有0.2%不到，而中央委员是高达10%。你说哪里有什么纯洁的共产党，什么还这个你不怎么样的人还不能进共产党，就共产党本身是一个贪腐组织、犯罪组织。这个是活生生的数据摆在这儿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产党啊，它从创立以来，它的基因本身就不干净。你不要说二十大，你看这才开四年不到，10%的就犯罪了。它历史上它为什么它这个党本身先天的基因就不干净？给大家举两个方面例子。第一，中共的创党的书记陈独秀，不仅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开除党籍，实际上他个人品行上来讲，嫖娼还嫖出病来了，这哪里有什么纯洁，哪里有什么干净啊？除了党的总书记以外，整个共产党也是非常不干净，非常不纯洁的。你比如说延安时期，为了应对资金的危机，中共在南泥湾发动军民大规模的种植贩卖鸦片，而且当时中共党内还有代号，这些啊贩卖鸦片叫什么特货肥皂，通过贩毒来筹措军费和党务资金，这哪里有什么纯洁啊？你看在习近平讲的我们党啊跟这些贪腐格格不入，你看一个贩毒党，你有什么格格不入？真的要入了，可能反倒要去探讨一下这是些什么人。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说贪腐与共产党格格不入，我们就以军队为例，就习近平任命的中共的上将几乎全军覆没。那么既然共产党与贪腐格格不入，那么谁把这些贪腐的上将弄进了解放军呢？谁把这些解放军的将领弄成上将呢？就谁把格格不入的人弄进了党内呢？这就习近平给自己挖的坑。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这些啊上将级别的贪腐分子全部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一手重用的。你比如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习近平亲自挑选并委以重任国防部长重任的标杆，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也是习近平为了打造战略威慑亲自委派的爱将，而且这些上将都不是前朝的遗毒，而都是当朝的亲信。就习近平一手打造了一个完全由其亲信组成的军队高层，然后再亲手把他们几乎全军覆没的清洗掉。他体现一个规律，就所谓的越忠诚越对习近平忠诚的人往往越贪得厉害，贪得越狠。所以习近平今天这个凡尔赛，他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效应，就把贪腐分子弄进共产党啊，或者在共产党被重用，那是我习近平的特权，哎，你们不能搞。你如果合理的解释，你只能往这个方向解释，就习近平有腐败特权，有把贪腐分子拉进党内高层的特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就会让习近平的这种啊共产党的纯洁凡尔赛变成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无耻洗白。就包括李尚福这些人习近平重用提拔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他把他清洗了，但是还有更多的没有被清洗的也是被习近平提拔的，那些人是不是纯洁，那些人是不是不贪腐呢？按 中共的现实，按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些人一样的贪腐，只不过在政治上被习近平豁免。那么这种豁免，就习近平他有这样一个惯性，专门提拔有贪欲的人，或者他提拔的非常多有贪欲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被清洗的人，他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腐败，而且对这种腐败他还进行洗白，就是我没有清洗的人留在共产党内的，那都是清白的，那都是干净的，我清洗谁谁不干净，不清洗的都是干净的。他事实上中共目前他就是这种逻辑。你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湖南某个镇的年轻公务员的死亡，就南方周末啊捅了个漏子，报道入职一年的青年公务员意外死亡的事件。那么通过对他的遗产遗书资料的整理，了解到这个年轻的公务员一年当中，他个人心理上身体上经受的中共这种腐败文化的摧残，他所有的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去陪镇里边的书记副书记打麻将钓鱼，甚至为了避免上班时间打牌被抓，他陪书记镇长啊跑到派出所去打麻将，这个谁也看不到。那么这个报道，这个年轻公务员之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力是，他所在的那个镇，他的镇委书记副书记并不是中共认定的贪官，甚至并不被中共认为有任何瑕疵，按习近平的话来讲都是很纯洁的党的领导干部，用中共的党纪来讲，对这种书记镇长啊还一点毛病没有。中国网民感觉啊，中国各地的政委书记镇长都是这样生存的，或者各地的年轻公务员都是这样被腐败性的制度摧残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习近平来洗白共产党，洗白普遍性的贪腐，为什么把它说成制度性的腐败，可能网友们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如果说没有被清洗的军头高官存在大量腐败，这个可能有些网友呢认为缺乏证据，不愿意接受，不相信。你回过头来再去看那个年轻公务员之死，看看中国官场的现状，你可能会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但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感受，就是习近平他还在为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洗白，因为在他的逻辑里边，我没有被清洗的都是纯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共产党与贪腐格格不入，你既然在我共产党又没有被清洗，你当然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党内的腐败前赴后继从不停歇，你现在不贪腐个5亿10亿，你根本上不了头条。所以习近平要把这个党带向何处，要把这个军队带向何处，通过解放军的这个报道可能就非常清晰明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